陈局大哥他的作用挺积极性举行到这里来，刚刚赶好了三天集会，到十六号他就回到巴西去了，他实在就眷顾我们的需要，所以拆迁我们的弟兄给我们有三次的信息，我们实在谢谢您。陈弟兄在这里复述我们有好几次，我们在他口信息之中我们都得到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相信这次所以也是他谢谢我们所亲切的话语，所以我们下面时间我们请陈师生弟兄为我们释放信息。
我们读雅各书，雅各书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二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此事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就是。人对此镜子观看自己本面目，看见我们知道这里主应许我们有一个福气，这个福气呢，这里说我们必然得福，我们知道这种福气是怎样的一种福气，我们知道这里主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不光是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如果我们不行道，光听到而不行道的话呢，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他看见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但是看完了以后看见了走了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相貌如何，然后呢神的话说我们应该查看，特别讲的查看神的律法，那当然就指的神自己的话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说我们听到，严格说来就是听见主的话，那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听见了许多次神对我们说话，在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有感动，为什么我们感动呢？因为在神说话的时候那个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见我们自己本来面目的时候，那我们受了感动，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光光听到而我们不行道的缘故，所以我们开始看见了，但等一等我们一走了以后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知道主的话不只启示神的自己，不只启示基督，主的话许多时候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因着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就能在主面前懊悔，我们就能在主面前更往前一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的面目，我们知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败坏，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顺服是何等迟缓，在聚会里面圣灵实在做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听见神的话就好像站在镜子面前一样，但等一等呢我们又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不是主不对我们说话，但是因着我们没有把主的话实行出来，因着我们没有顺服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听千千万万遍遍的道，我们能不只成为听道的人，而且成为品道的人，就好像很多人喝茶一样，他因为会喝茶，他不光会喝茶，他能分辨这个茶是什么茶。我们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主让我们有品道的本领，这是主的恩典，但是问题在这里，主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来的面目而不忘记，不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面在主面蒙拯救，另一面我们看见主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主的话勉励我们要查看，查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着镜子观看， 那就是主不止一次一次的说话，而且我们要看见说，而且我们要查看那个主所给我们的话，细细的观察，细细的不止听见了主的话，就像就像玛利亚一样，把它存在心里，反复到底主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点点的负担，我们相信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长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都是非常蒙恩的，主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主也给我们悠长的年日，让我们常常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他的脚前。但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不只让我们欣赏，主的话不只让我们觉得喜乐，不只让我们在聚会里面觉得有高远，主的话要在我们上产生的作用。主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当这个镜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本来的面，而且叫我们记得我们的相貌如何。我们如果真的记得我们的相貌如何，我怕说我们今天在主面所临的光景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别的负担，就一个很简单也很微小的负担，就是我们和愿意和弟兄们，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主的话。那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也许听过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但是呢，我们求主再一次借这句话来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站在他镜子的面前。从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年纪很大了，眼睛不大好，但是他有个难处，我就是很喜欢批评别人。他还看见了这个不对的事情，他就要讲；看见了不顺眼的，他就要说。那有一次呢，他就和他的妻子啊，就进到一个饭店去。那一进到饭店以后啊，他就看见在这对面呢，就有一个人啊，长得又老又丑，那个样子非常难看的。所以呢，他就啊大声的叫起来，那不光对他的妻子说，好像就对全世界说：“你看看那个前面那个人，真是又丑又难看，又老又丑，他就是难看极了。他的眼睛不大好。”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叫他你小声一点，你小声一点，你现在站在一个镜子的面前，你现在站在一个镜子的面前，你说那个又老又丑那个人是你。那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听见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主的话用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当我们说到教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这个不是我们的难处，是某一班弟兄姊妹的难处。这个话如果套在他们的身上，再适合不过。今天讲到我们肉体在主面前败坏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起某个弟兄的情形，某个姊妹的情形，在我家里某一个人的光景，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主的话呢，乃是一面镜子。主的话不光让我们听见，主的话也能让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这次就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求主借着这一次非常简单的话，没有新奇的话，都是弟兄姊妹听过的，没有新奇的道理，都是弟兄姊妹听过。我们经过这三次特会以后，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些话我们都听过，没有什么叫我们兴奋的，没有什么叫我们新奇的。但是如果这个话是主说的，我们就求主借着他的话，真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那在全本66卷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都是主的话，都是镜子，但是恐怕有一卷书啊是非常奇妙的。这卷书啊，可以说把我们整个人的光景啊描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的时候啊，特别在我们日常里面跟随主的时候，无论是正面也好，无论是反面也好，那可以说把我们整个的几份生活描写得非常的透彻。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按理来讲我们看不见别人，按理来讲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这次就要和弟兄姊妹啊一同来复习这卷书。我想我一提起这卷书啊，弟兄们说，哎呀，这个书我们听过了，这个书我们非常熟悉，就好像弟兄姊妹每次交通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有几分泄气了，那怎么我们又听约翰福音呢？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66卷里面，圣灵好像特别挑选了一卷。这卷书呢是非常奇特的书，
际上这个怎么又很熟悉，但是又是很陌生，说是知道呢好像又不知道，说是不知道呢我们好像又知道。但这一点书呢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么多年所听得到，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么多人在主面前所熟悉的那些属灵的常识，那道我们都听见了，理论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来有多少。那整个今天许多时候问题的关键，教会的难处也好，个人难处也好，我们知道说都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所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呢一同和弟兄们交通一卷的书，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稍微的细一点，不要太粗枝大叶，因为我们普通就是交通这一卷的时候都很快的就过去了，点一点原则。那这次我们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整个这一卷书的感觉里面，那个细腻的许多点的里面，然后我们看圣灵如何一点一画的来描写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而且指明给我们一条路，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活在主面前。但是我们在守这些所有的原则和理论，我想我们都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倒背的，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可以讲给别人听的，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照这一次的话，借助这一卷书对我们说的话，真是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果效，一直紧随着我们，一直不放我们，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活出这一卷书里面所要求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盼望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所要做。那我们到底挑选了一卷怎样的书呢？我想是也要拣选一本非常简单的书，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喜欢读的。那这卷书什么呢？就是以斯帖记。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啊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一本呢是路德记，一本呢是以斯帖记。那我想在全本圣经里面很难得像这两卷书一样那样的引人入胜。哦，你来读这两卷书的时候啊，你觉得这两卷书非常的特别，这两卷书啊给我们的感觉不同的。但是这两卷书呢又是历代读圣经的弟兄姊妹非常困倦的两卷书。一面来说我们是明白的，一面来说呢我们又不明白的。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可以找出一点的教训或者两点的教训。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有的人讲到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婆媳关系最好的一本书，那么人际关系里面最困难的是婆媳的关系，如果今天你把婆媳关系弄好了，人际的关系就没有问题。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想这是圣经给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家庭里面如何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那这是不错的。那的的确确路德有这一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读来给我们看见那个路德记，那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波阿斯，他是什么呢？他是我们确定的亲属，所以做了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有人说没有一本书啊比那个路德记啊讲救主讲得更好，那不错，这也是真的。但是有什么，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有一个难处，你读的这一面的时候，那么别的地方好像我们就看不见，你别的这个四章啊，也许你能够挑出一章挑出两章来，那么很清楚讲的就是，如果你讲到比方说婆媳的关系，那一章就够用，那么其他三章怎么办呢？圣灵把这一卷书给我们，是不是就让我们零零碎碎得一点帮助呢？我们感谢的一面主是让我们零零碎碎给我们帮助，另一面我们就要在这卷书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信息，有一条银线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串到第四章最后一节，我是指的路德记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说路德记，感谢主，历史历代借着不同解圣经的人为我们解开，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呢我们所盼望看见的圣灵能够给我们说一套完整的话，借着路德记，那不光路德记如此，以斯帖记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说以斯帖记也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那么到底这里面的教训是什么？到底圣灵在这里要对我们怎样的说话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几个非常重的点，然后就完了。那么等一等，我们有的人注重摸底感，一点都没有透。那么你把牙这里往摆在什么地方？那么有的人非常注意几十天，那么你怎么解释瓦斯奇？什么叫做废掉瓦斯奇？为什么把王后废掉？那么到底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活在主面前的情境的时候，我们怎能怎样来应用几十天？那感谢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的男人都是指着客观的真理来说，所有女人都代表主观的真理来说。那这是读圣经，你如果读到后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圣经里的女人都指着主观的真理来说。那因着这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说明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也能确定的，就这两卷书的确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路德记是说到这个属灵，是说到我们在读属灵的经历。等一等，我们发现以斯帖也是说到我们在读一个属灵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当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那这些圣灵啊，把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生活，那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到时候你能发现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人就在这个以斯帖里面。而以斯帖里面的话，不光是一个戏剧，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文它是很好的转化，是很好的戏剧。那好，是一个戏剧的题材，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很喜欢读它，因为你读来读去有很多很戏剧化的东西，比方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好，而且呢，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你就看见说那个哈曼的遭遇，你读来读去有的时候你会笑起来，有的时候你读来读去你觉得这卷书实在很美的。但是有什么是不是光是有一般人所说的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呢？不是的。我们感谢主，在66卷里面就给了我们两卷，其中有两卷是借助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来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再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从以斯帖里，我们没有时间交出路德记，当然那么我们呢只能啊从我们这只能从以斯帖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在他面前的经历是怎样。这里有一个中心的信息，都是有关我们在主面前生活的。所以这些道啊不是给我们听的，是给我们学习。这是爱，爱永远不是讲的，爱永远是行的。那今天这个以斯帖里面的东西呢，就这样的东西，不是给我们来欣赏的，是给我们来学习的。一面神借着这些书来光照我们，另一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另一面主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对我们的要求是如何。那这是以斯帖这一卷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以斯帖这一卷书如何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严格说来啊，我们这次雄心太大一点，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不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它的话，我想3天实在是不够。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因为在座的弟兄姊妹圣经都是很有基础的，所以有的话解释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不需要，所以我们很重点很快的点一下。那么等一等呢，等到最后的弟兄姊妹好像可以把整卷的书靠着圣灵啊，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圣灵为什么把这一卷书给我们。那当我们比较以斯帖和路德记，我们发现这两卷书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那个故事啊乃是爱的故事，特别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故事。所以那个特别严格说来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联合的故事。那我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往路德记那方面讲，但是我要顺便提一下，恐怕全本圣经没有一卷书像路德一样这个描写我们与主中间的联合，像路德一样。当然我们说过有一本另外一本书是歌中之歌，但是呢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我们的确能够看见在新约里面最难懂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
那个联合的真理啊，我们如果要把它领会的透彻的话，那我们要发现说那是路德经给我们看见。所以那里面当然包括救赎，那么当然也包括人际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问题。但那个基本中心的，那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那是很美的，很美丽的。那因作这是描写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爱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乃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虽然波阿斯和路德中间有那个爱的故事，但是你从第一节读到末了一节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特别，你找不到一个爱这个词，找不到，找不到爱这个词。那你能够找到爱这个词，但是不是指着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爱，不是那个来说。所以虽然这卷书啊是充满了爱，但是呢记得爱没有提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把爱挂在口里的人不一定是爱的很多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德记是一本诗书，虽然没有提到爱，但是你摸着一个东西叫做爱。所以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就觉得舍不得放下来，因为这卷书的确让我们充满了爱的感觉。各种诗歌里面有爱，而且充满了爱的字眼，充满了那个爱的描写。但是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你发现那里面充满了爱，但是没有爱。那你读第四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种情形。虽然那里讲到虽然讲到摩迪凯，但是你读了这篇书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就到处都是神的作为，神在背后主宰一切。我们如果读那个圣经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读圣经有一个难处，你把全本你直接读过了以后，你找不到一个神的字，神的字也找不到，名神的名字找不到，你到处都是亚述。你也听到，你也读到阿曼，你也读到摩西改，你也读到以斯帖，你甚至读到瓦斯帖，连太监的名字都一五一七的太监名字一个都列下来。那有的你觉得圣经是不是太啰嗦？一点都不啰嗦的，圣灵在这里要指示给我们，你就看见说圣灵在这里非常仔细的，连那个几个大书的名字人的名字都一个都列下来，甚至谁把阿曼挂在这个木架上，那个名字都有的。我想我现在如果问弟兄姊妹，是哪个太监呢把这个以色列不是把这个哈曼挂起来，我想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于呢，连那个谁的父亲啊，这个以色列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那我们从前在巴西的时候读这个以色列记啊，我们就考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以色列记很容易啊，就是以色列那个细节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大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灵写以斯帖的时候，圣灵就非常细，有的名字根本就不放，连谁把哈曼挂起来那个名字都有的。以斯帖那不光告诉我们这个摩迪凯，摩迪凯的父亲，摩迪凯的祖父，摩迪凯的曾祖父，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叫圣灵在描写以斯帖的时候非常清楚，名字不随便漏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名字，我们的神的名字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缘故啊，有许多人说以色列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有的人这一本书不可能是神的话，因为连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你看稀奇不稀奇？好像圣灵做一件事啊，他漏掉了最重要一个名字，所有的名字都提到了，有一个名字他没有提。神明明在那里做，神明明在那里，好像导演整个的戏剧一样，但是稀奇的神的名字好像没有提到。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人生经过的时候，谁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呢？我们的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我们叫神一生牧养我们，我们就发现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就着整个事情的情来说，我们说是神在背后的，否则怎么可能我们仍旧坐在这里呢？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难处，我们充满了神的作为，但是很可能在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主，那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就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看见，让我们记得圣灵不光是借着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圣灵也对借着不说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不光听见圣灵已经说出来的，我们要听见圣灵所没有说出来。这里为什么圣灵把神的名字隐藏起来？那这里有原因的。为什么有原因？等一等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非常缺失。那但是我们目前呢，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你识别非常大的特点，神的名字不在那里，神的作为在哪里？那当然我现在为了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加上一句，神的名字严格说来不是不在那里，神的名字呢是埋伏在那里。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有一个挂图，如果我只给弟兄姊妹挂图的话，你可以从四节圣经里面呢找到神的名字。但是呢圣灵在那里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是用间接的方法，不直接的方法。你如果有心你能找得出来，你没有心看也看不见。所以呢历史里呢有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真是在那花功夫找，结果发现圣灵啊在那里埋伏了，在世界圣经里面隐藏了他的名字，而且那个排列的方法是非常美妙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我很难呢用字来形容，如果在座的有弟兄们可以写大字的话，我想也许明天早晨呢我可以指给弟兄们看，我们就能够看见的确确在这个世界圣经里面呢神把他名字放在那，但是不直接。如果不是我们直接的找的话，我们看不见，乃是我们有心找我们能看。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直接是神的话没有问题，但圣灵在这里故意的，是的确有教育意义的，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么当我们往前去一前，我要说一点我个人的负担，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读这卷书呢？一面当然我们是愿意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但是我觉得这以色列有一个信息恐怕是历史历代读圣经的时候忽略，或者说的确特别在今天我们这个光景里面，以色列对我们应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这本书啊是在恢复的书卷里面其中的一卷。那我们普通讲到圣经的恢复的书，我们只提起四本书，我们常常忽略了以斯帖。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本卷书在恢复的书里面的地位的话，那我们慢慢就能看见为什么神把以斯帖给我们，而为什么今天以斯帖这卷书啊，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它特别的意义，可能是主今天借着他自己，可能借着以斯帖书啊，要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也许我们还不知道。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要从啊，就是以斯帖到底他在整个恢复的书里面，他站在什么地位？他是恢复的书里面的确，但是很，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这里连恢复都没有提到。那真正的恢复的书是一共是四卷，我们知道第一本是以斯拉，第二本是尼希米，第三本是哈该书，第四本是撒加利亚，这是公认的。我们如果要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怎样从巴比伦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城，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一段故事的话，我们一定要读这四卷。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对恢复的亮光能看得清楚的话，我们要熟读这四卷。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把这四卷书好好的读过，我相信说我们对恢复的光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恢复的书不是四卷，应该是五卷，连以神都在里头。那么为什么以神把以斯帖放在那里？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我们如果稍微看一看，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历史，特别是年代表的话，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以斯帖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们，我想弟兄姊妹说很清楚，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就好了，给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